就在新冠疫情再次反弹、水患、干旱等天灾人祸和各地拉闸限电、煤价飙升、经济不振甚至出现恐慌性抢购事件在中国频发，以及运载重武器的军用车队开进一些城市主要街道和全网封杀，涉及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及其家庭性丑闻之际，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连篇累牍发文赞扬习近平英明果断、高瞻远瞩，突出这位领导人在其开创的新时代所做的一系列战略和重大决策，为即将开场的中央全会烘托气氛。一般认为，明年秋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争取连任，从而打破由邓小平主导立下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常规。而正在举行的19届六中全会显然是用来为习近平长期担任党内最高职务铺路的关键一步。在此背景下，即将出炉的历史决议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尽管习近平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下执意力推该文件的用意和动机早已路人皆知。分析人士指出，邓小平在1981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质上是对过世近五年的毛泽东进行功过评价，作出三七开的结论，特别对毛发动领导的恶名昭彰的文革予以否定。与此同时，邓小平主导的那份决议不仅在名称上参照了毛泽东指派刘少奇等人搞的决议，而且这两个决议制定的动机和所起到的作用大体相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中共党史学者宋永义对美国之音表示，毛和邓的两份中共历史问题决议都起到了权力重组和确立新的战略目标的作用。
第一个起一个就是说权力重组的作用。那么你想，毛泽东那个四五年，他从43年开始重新执政，他通过权力斗争把亡命不谷的那个国际派打倒，他成为权力核心，他被选为党的主席，那他当然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完成这个权力重组啊，对吧？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重新设立战略目标。那个四五年那个决议啊，你可以讲，他中间有一条就是，从这个决议就可以看到，共产党要把内战打倒出来，因为共产党那个里面讲了，他说以前的他们的这个战略重心啊，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从这个决议开始呢，是从农村到城市了。那么很清楚了，这叫夺取全中国，夺取城市嘛，对不对？
嗯。
那么第二个邓小平那个决议嘛，权力斗争那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把华国锋都搞下去了，把第一把手都搞下去了，对吧？他成为胡耀邦成为党的主席，他成为这个军委主席，那赵紫阳成为总理，全部换班了嘛。那么他这个战略目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我党从此就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理论了，就变成改革开放了，所以他说是伟大的历史转折。
宋永义指出，当前习近平所处的境况与毛和邓在做前两份历史决议时有很大不同，没有权力重组和建立核心的问题，而其战略目标是不是攻打台湾或重建国际秩序相当可疑。
习近平不是通过他自己的任何权力斗争上台，他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完全最高权力交接的这个无序混乱和反向淘汰使得他上台了。如果的正向淘汰，我想一般的人认为习近那个李克强比他更加有资格了。正是因为他反向淘汰，所以把他弄上去。从权力核心来说，把他选上去就说明了他就是核心了，所以他不存在这一个就是说重新树立核心，权力重组建立核心这样一个问题。那个战略目标的倾斜呢，应当他现在还是说前后都不要否定嘛，对不对？他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要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当然他对这个改革开放他没有出过任何力了。那么你说他这个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人家就产生怀疑，就是他的战略目标是不是要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台海，他是不是要打仗来建立他所谓的丰功伟绩，这个都值得怀疑了。
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李锐的女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很有可能攻打台湾，做毛泽东未能做到的事，为自己的平庸业绩加分。
我觉得习近平他没什么东西，他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国一制，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把香港变成大陆了，这个他已经做到了。那他下面他想做的，他实现他的那个习近平的梦，就应该是台湾。而现在这个软弱的美国政府给了他这个机遇，我品他的心态，他是这样一个心态，就因为他其他的方面他不懂，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他前辈的。那么他唯一觉得毛，连毛这样的伟人都没有做到的，就是一个香港，一个台湾。我觉得他这种蠢人他是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吧。
1984年，邓小平为解决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个写进中英联合声明的50年不变承诺，在香港重归北京管辖23年后遭到废弃。此举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被指严重损害了中国政府的信誉。不过中共喉舌新华社却将此列为习近平的业绩加以宣扬，称他指挥捍卫一国两制事业，粉碎了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历史学者宋永毅表示，邓小平汲取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盛行的教训，确立了领导人的任期制，但是习近平通过修宪予以废除，如今他为了成为终身领袖而主导炮制新的历史决议，这可能给现有的世界秩序带来严重后果，而自认为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他，有可能重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覆辙。
我认为两个意图呀，是第一个意图就是他的终身制问题，第二个意图就是他个人膨胀的野心啊，要世界革命领袖啊。第二个问题，以前的终身制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小事啊，下面一个是大事，这个会对现有的世界秩序会引起战争等等的，这个是用毛泽东的话，世界人民都要警惕。
这位分析人士认为，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个人野心膨胀，加上国内矛盾重重，战争风险不可低估。
对内来说，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对外来说，他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嘛，他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发动战争，这个不好说，不好说。但是共产党是伴随着暴力革命起家的，对战争的这个危险性啊，绝对是提高了的，不是降低了的，因为它这个国力关系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角度。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当前面临的头等大事是巩固核心地位，力保在中共二十大上如愿连任。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独立学者夏业良对美国之音指出，邓小平当年搞的决议确立了他的核心地位，而今习近平显然也想通过这个所谓百年总结来巩固其权力。
当时这个邓小平在1981年搞这个决议，当时这个决议出来之后，很快就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这样的一个阵势啊，任何敢于向他挑战或者暗中较量的力量，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就宣告结束了。那么这次呢，习近平也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通过否定这个邓小平路线，否定改革，实际上就是敲山震虎，对王岐山、汪洋、王沪宁、李克强这一类的人都形成这样的一种，不管他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就是对他们都形成一种震慑，然后呢完全确立他的路线方针，让那些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周恩来那样的为他应该俯首帖耳的那种人，成为家奴，他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对于中共在毛泽东授意下做出的第一份历史问题决议，夏业良认为，那份文件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同时也奠定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和影响。
那就在党的七大之前，就是要下决心要扭转中共高级领导人一些骨干的他们的一些思维，要让他们告诉他们，就是说共产党实际上是有了毛泽东之后才走上了正确路线，没有毛泽东走上那个领导岗位的时候，或者没有到决定权那个时候，虽然毛泽东也是正确的，但是呢，由于被压制，由于被边缘化， 所以才不能够胜利，他就要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他把以前呢都称为左倾的机会主义，也有的称为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呢就是当时这样一个定论。那么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奠定了他在党内的接班人，就毛泽东私下里面实际上早就属于于他了，但是呢后来有一些关键重大的问题让刘少奇出面起草，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去解说，这无形中已经加大了刘少奇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接班人地位和影响，连周恩来都成为其次。周恩来那么资深啊，在党内的地位经验那么资深，都从属于刘少奇来起草这样一个文件。
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教授认为，实际上从一党执政和党的路线的转变来说，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习近平没有必要搞第三个决议。
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从一个党的执政和党的路线的改变等等来说呢，这个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他没有必要搞第三个决议的。他现在这个第三个决议的说是因为中共一百年要搞一个总结经验，那是不是下一个二十年120年也要搞，150年也要搞，所以说不过去的。那讲穿了就是说，他为了一个对内的原因来说，就是他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利，对吧？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权利还不巩固，因为他不是毛泽东一样打出来的，他不是邓小平把华国锋什么推倒，搞了另外一条路线。
新华社报道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农历大年三十，习近平夜不能寐。第二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对策，此前他已经拍板做出对湖北省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严格封闭的交通管控的决定。这篇报道没有提及习近平或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武汉肺炎爆发初期官方隐瞒真相误导大众措施扑灭病毒最佳机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北京拒绝世卫组织进入中国进行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尽管世卫呼吁中国当局对调查采取透明的态度。美国之音早些时候报道说，2021年7月15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第一阶段的调查因为没有得到中国疫情爆发后的头几天的原始数据而受到了影响。分析人士指出，纵观中共建党以来的百年历史，党内权力的明争暗斗、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或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始终贯穿其中。历史记载显示，中共在通过暴力革命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长期输出革命，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反政府游击队，直至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实施后才开始收敛。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不忘初心并宣扬斗争，对内严厉控制言论，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等，对外加强渗透，与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伊朗、朝鲜和阿富汗塔利班等残暴政权密切往来。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习近平当局推行战狼外交，而在国际关系特别是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关系上连连挫败。独立学者夏业良在到美国之前曾在北京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他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历史问题决议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这个说法深得人心，但习近平当局蓄意将毛泽东思想无限拔高，认为是毛泽东的伟大，是个人的杰出，其用心昭然若揭。
就习近平绝对不会从他的嘴里或者他主持的文件里面说毛泽东是犯了重大错误的，他会根本不提，他会把毛泽东说成是伟大的，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如何重要啊？因为那个邓小平那个决议里面，1981年决议里面还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同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是深入人心的，就至少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这些总结，而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很多高级领导人以及所有的党员干部他们的这些重要的工作经验思想精华的总结，他 他这句话说的呢，就把毛泽东思想说成了一个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当在当时是比较得人心的。那现在呢，如果习近平搞，他一定会把毛泽东思想无限的拔高，认为是毛泽东的伟大，是他个人的杰出啊。其实他想这样说的话，意思也是在强调他自己也可以是个人非常的杰出。虽然他自己非常的平庸，但是习近平他愿意现代人再把他塑造成另外一个毛泽东，把他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包括他打肿脸充胖子说遍读世界名著，这是一个笑话。但他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就说明他真的是有这种非常愚蠢的想法。他希望人们相信他是一个博览群书什么都懂的人，是吧？这个所以呢，他是想借助塑造毛泽东的这种迷信、个人崇拜迷信和威望，再重新树立他自己的绝对地位。
这位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学者指出，习近平的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逢年过节，他到乡下人家进门掀起锅盖这种装模作样的亲民秀之类的宣传套路上。
他所谓的群众路线是什么？就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到人家去啊，揭一下锅盖，他认为自己叫群众路线，非常的愚蠢，是吧？
对于当前中国官媒加大力度造神并高调颂扬中共领导人，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也不以为然。
他对邓小平不会公开进行批判，但是呢，他对毛泽东呢，是他要矫枉过正，因为他要走回毛的路线，至少毛的路线对他建立有利于他的权力结构是非常有利的嘛。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借总结为名，把自己打扮成为毛也好，邓也好，他是一个天然的接班人，而且呢，他是超越了他们两位的。现在我发觉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啊，就是毛泽东如果说是个枭雄的话，那这个习近平已经变成无赖化。就是你很少发现一个没有历史资本，没有这个资本的人这样自我吹嘘的，这个历史上很少。
2020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如期实现全民脱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几个月前开始提及共同富裕一词。实际上，共同富裕的理念并非由他首创，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共总书记都提到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上台前遭中共整肃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1年也曾在唱红打黑运动中运用共同富裕的概念。早在1953年12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不过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之苦后，基本上处于共同贫困状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邓小平也多次提出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结果是先富的人基本上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带动和帮助贫困者实现共同富裕，而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长期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会利用共同富裕的口号做足文章。
习近平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他那个共同富裕他没有出处的，那个是毛泽东先提，邓小平特地提了共同的富裕，他就把邓小平歪曲掉，只讲邓小平的，就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扩大了贫富差距啊。那么你讲他共同富裕好了，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他逼了马云捐，逼了马化腾捐，对不对？但是他的姐夫有没有捐？邓家辉有没有捐？邓家辉掌握了中国70%以上的稀土资源啊，习乔乔他的姐夫那不得了啊，那不是2016年就公布出来巴拿马这个离岸公司，光他姐夫就有三个嘛，对吧？但你看到邓家辉捐了没有哎？
宋永毅指出，邓小平最早提出来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习近平绝对会把扩大贫富差距和不公的责任归咎于邓小平，并予以纠正，但不一定点名。这将是习近平在六中全会和20大之间要做的三件事之一。 宋永毅还表示，习近平已经否定了邓小平在上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在文革中和之前17年重大错误的批评，这是他在做的第二件事。
第二点就是说，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就是建国以来17年，尤其是文革，这个他已经做了，他否定了这个决议。我们说文革主要是历史教训，他说文革是积累了历史经验，经验和教训一个是贬义词，一个是褒义词嘛。所以你看这个他在他的新稿的习近平版的这个百年党史啊、简史啊，已经做了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他一定要做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领导人的任期制。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他对毛泽东的否定，很重要一条是落实到处置路线上，就最高领导人不能有终身制，两个任期嘛，一定要有任期。那么这一点是他最想要做的，对不对？他处心积虑的搞什么决议啊，什么都是要使得他终身领袖合法化的，所以他一定会做的。但是他用什么方法做？比如说他创造了一个就是所谓有序接班的理论。
国家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是习近平2020年元月在中共党刊求是上提出的，直到今天谁是他的接班人依然是个悬念。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